由一宗降落马，习近平更改帮规，立下斩立决规矩。专家解读秦刚同李尚福事件新进展，图瓦鲁新政府保持同台湾嘅特殊关系。反23条立法，香港民主党派公开抗议被威胁。日本议员呼吁立即释放唐吉田律师。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29号礼拜四，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之后，并冇减缓对官场嘅大清洗，同时修订中共帮规，紧锣密鼓地为巩固政权及持续掌权作准备。
中共军队正喺度经历一场大整肃风暴。2月27号，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闭幕，会后嘅公告话，11个中共全国人大代表被终止代表资格，其中包括中部战区副司令员李志忠中将。李志忠出事意味住中共再添一名落马嘅将军，同之前被调查嘅火箭军军头、国防部长等等相似嘅系，李志忠亦都系喺习近平嘅军改期间被提拔嘅。两岸学者袁洪兵这个月初话俾大纪元知，军队大清洗远远仲未结束，而且已经出现咗类似文革时期乱咬嘅现象。将领被拉之后纷纷供出其他人，所以这一轮嘅整肃最后会发展到乜嘢程度，牵涉到几多人，而家仲唔知道。除咗军队被风暴席卷之外，中共嘅官场亦都唔平静。中共在2月22号颁布《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版，同旧版相比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旧版的条例写明各种政治规矩的细节，而新条例是政治路线优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龚长生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去年中共军政界发生了一些问题，前外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仲有火箭军高官等等被整肃，中共要通过强化党纪来避免亡党。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赵文志表示，新版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增加对中共党内一把手的监督，而且重点检查其对党的忠诚。赵文志说，这个才是巡视工作的关键，检查对党的忠诚其实就是检查对习近平的忠诚。澳洲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观察，巡视条例本来是属于中共党章之下的一个工作条例，但是在修订之后被提高到同党章一样的位置。巡视组拿着这个条例，只要发现对习不忠诚，只要违反这一条，无论有没有贪腐都可以将你拿下。此外，新版条例提到巡视期间立行立改，冯崇义形容话，这个就好似古代的斩立决。这个亦都是点解新版巡视条例总章入面用咗形成真涉、巡视利剑等等非常阴森的词汇，因为一下子就可以将你斩落嚟，这个就是习近平经常讲的提头来见。冯崇义话，习近平打破惯例进入第三任期，并且独揽大权，现在要设一个定于一尊的体制，并且透过巡视条例来将这个体制落实。所以巡视条例已经从过去的政治斗争工具转变为习近平的个人统治工具。讲白啲，就是黑社会大佬要确立黑帮的规矩，令到他更加明朗。所以新版条例将政治忠诚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正在试图通过强化党内军内的整肃来维持权力，而副作用就是令官场怨声载道。据闻官员私底下闹习近平，盼望习近平倒台已经成为常态。
据新华社报道，27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公告指出，共计有7位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遭到罢免，同时接受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等4位官员辞去职务。另外，美国彭博社发现，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一职，亦都已经从中共国防部网站移除。 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秦刚活罪难逃，死罪已免。而中共嘅家法党规系独裁者随心所欲噶。
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鲁坚科去年六月访华嘅时候，话俾中共党魁习近平知，外交部长秦刚同军队入面嘅多名高官都已经向西方情报机构妥协，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呢一啲官员随后遭到关押。对此，旅澳学者李元华对本台表示，秦刚如果叛国投敌，他一定是开除，但是如果他犯了一个一尊不能够容忍的错误，那就说是他自己辞职。共产党哪里允许你辞职呢？如果你有罪过，就一定要开除你。既然说我接受你的辞职，就说明你的罪过还不是十恶不赦。有可能是秦刚没将间谍当作一回事，和间谍在一起。中共觉得你这么重要的人物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面犯了这么大的错误，那就是不能够容忍的。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更加有可能是那个女的是间谍，秦刚可能知道，但是他扮作不知道，或者是他没将这件事当作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罪过。他不一定真的说帮哪个做特务，做特务就不会是这个下场。李元华指出，原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同秦刚有婚外情，傅晓田是国安特务，亦都好可能是双面间谍。他说，现在的人怎会说什么伟大事业，这些人全部都是为了钱，秦刚他们这些人都在这里跟自己找后路。你不要看他提拔到副国级，其实他们都没什么安全感。反正我赚点钱，我到时快点去美国或者怎样。他亦都知道中共是乜嘢嘅德行。他们这个套路这样行的话，是共产党最怕的。因为他所有的官员如果都这样行的话，他就不得了。他现在一定要讲，要围绕住我。你们都想走出去赚晒啲钱，那点得呢？高官随时都有风险，个个都提心吊胆。今日是高官考虑，听日你就是阶下囚。如果是正常社会，大家就不会有这种担忧。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他现在公告说秦刚辞职，实际上是向外界透露秦刚活罪难逃，死罪已免。从这个公告的内容就可以看得出，他现在人仲在生，但是肯定是没有自由的。彭博社报道，中共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目前已经从中共国防部网站上面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名单当中被移除。中国官方至今都没有发布关于李尚福被调查的消息。根据党章，中央委员会按照惯例应该在去年10月到11月期间举行20届三中全会，但是该会议一直被推迟，原因不明。赖建平指出，中共的家法也就是他的党规从来都没什么严肃性，三中全会一再被推迟，也都没什么可能为了李尚福免职这件事单独开一次三中全会，这样的程序也都没办法来实施。但是现在网站已经将这个人除名，就表明中共在政治上面从来就是残酷无情的专制独裁统治的方式。即使是贵为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的军委委员，只要最高当局看不上你，即使没有行程序，他们的行政管理上面可以将这个人视为仇敌，视为叛逆，进行各种各样事实上的处理。刚好讲明他是没什么规矩的，他的家法也都完全是随心所欲的。
太平洋岛国图瓦鲁新政府28号承诺同台湾保持长久同特殊的关系。26号图瓦鲁前总检察长泰奥当选新任总理。
图瓦鲁承诺同台湾保持长久同特殊的关系。咁特殊的关系指的是乜嘢呢？带住呢个问题，本台记者采访咗台湾资深外交官吕庆龙。吕庆龙话，特殊关系睇你从边一个角度去解读。当然是第一个，如果邦交一直都维持住的话，同冇邦交来讲，咁就是一种特殊关系。话佢有乜嘢特别唔同嘅考虑嘅话，咁基本上就要睇两个国家嘅邦交系唔系继续。吕庆龙表示，图瓦卢新总理泰奥系台湾嘅朋友，曾经多次访问台湾。佢话 邦交国要唔要同边一个国家建交系主权行为。一开始嘅时候，图瓦卢亦都冇话佢要改变。佢就算今日话特殊关系，或者系因为佢面对嘅唔同嘅压力来自于某一方嘅压力，咁佢要谂办法继续去维持呢、这个亦都系一种特殊嘅关系。李庆龙强调，台湾唔会屈服于中共政府嘅压力同胁迫。佢话，因为台湾从推出联合国以嚟，中国大陆一直要将台湾吞并。赖清德选上总统，民主深化，中共睇唔落去，佢唔会松手。中国大陆如果一直都谂唔开嘅话，咁国际社会亦都会喺度睇。今日台湾呢一个政策正确嘅正常嘅国家，又系民主化嘅国家，又对全球嘅产业咁重要。更加重要嘅就系台湾可以实施民主制度。这个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忌讳，所以中共不会停止打压台湾，因为他怎都要有些事做。图瓦卢的人口大约11200人，由9个环形的珊瑚礁岛群组成，是台湾仅存的3个太平洋地区的友邦之一。台湾驻图瓦卢大使林东亨说，图瓦卢新总理保证图瓦卢和台湾的关系坚如磐石，持久而且永恒，驳斥了图瓦卢可能会同北京结盟的传言。虽然中共采取了孤立行动，但是台湾同100多个其他国家保持着牢固的非正式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
香港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即将在29号结束，两大民主派政党民主党及社民联27号相继提交意见书，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提出反对意见，希望港府在立法的时候充分保障香港人的权利及自由。
27号，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和两名副主席周家发、余伟斌前往香港政府总部外面公开表达抗议，并且当众宣读了针对23条立法向香港政府提交的意见书。这个是自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强制性实施以来，香港民主人士罕见地公开举行的一次抗议活动。当日在几十名警员的包围之下，社民连三名成员步行到政府总部外面的示威区，全过程都有大批的便衣警员跟踪并且录影。到达政府总部附近之后，警员将抗议的三人包围，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们的行为、言论、口号和展示的物品表达了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就会触发犯罪。三人在政府总部外面拉起横额，并且高呼人民高于政权，人权大于国家，先有普选制再谈23条，表达自由不容剥夺等等的抗议口号。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宣读了意见书，其中明确主张先有民主人权，然后才有国家安全。特区政府应该先推行行政长官以及立法会的双普选，令到香港民众有权利参与立法内容的制定，并且能够对执法者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衡。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现在的香港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市民不敢表达真实的意见，亦都没办法调查民意是什么。而社民联成为了当前唯一敢于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民主派政党，不排除会有后果。陈宝莹表示，这一次23条立法公众咨询为期只有1个月，当局仲成立应变反驳队，表明当局对不同意见的态度是反驳而不是聆听，哪个还会讲什么意见呢？陈宝莹仲解释说，不少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澳洲、新西兰以及加拿大等等，都有国安法等等类似的内容。但是这些民主国家的立法基础必定是先有民主人权。
中国人权律师唐吉田的女儿20号在日本东京病逝。唐吉田因为遭到中共关押，未能够见到女儿最后一面，引发关注。多位日本议员发声，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唐吉田。
日本大阪府界市议会议员西川良平28号对新唐人表示，人权是日本人也都是全世界的人民都应该拥有的权利。中共剥夺了唐吉田律师的人权， 所以他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唐吉田律师，给他出国的许可，还他人身自由。细川良平说，中共践踏了父亲探望病危之中的女儿的愿望，这个正是中共惯用的手段，逼对方服从中共。2015年的7月，中共的人权律师因为帮法轮功等等团体辩护而被集体绑架，只有听从中共当局命令的人才会被释放。这一种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事件在中国屡见不鲜。对于践踏世界和平和人权的中共，身在邻国的日本国民亦都应该发出声音，呼吁中共立即释放所有的人权律师。西川良平调查发现，中共还采用拘留家属的方式，迫使当事人听从中共的命令，这个已经是中共的常用手段。这一种手段亦都多次用在人权律师身上，他们的家人亦都成为受害者。对于中共的这一种行为，西川良平表示，这个是不能够容忍的，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情况，并且将中共的不耻行为揭露出来。唐吉田在得知女儿罹患重病之后，曾经多次申请出国探望，但是都被中共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对此，日本大阪府梅芳市议会议员田口敬规划，通过这一次事件可以看得出，中共将所谓的国家安全看得比人权更加重要，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中共持续迫害人权已经凸显他的末路，现在全世界更多的国家都在度批评中共。唐吉田是大陆著名的维权律师，常年致力于为土地被非法征用的受害者、法轮功信仰者、捍卫言论自由等等的弱势群体维权，目前仍然被关押在吉林省延吉市的一座宾馆里面。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